大家好，朱镕基去世以后呢，这个频道连续讲了四期中国的话题，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五期，也是最后一期。上一期讲权力，讲中国人为什么宁可盼望清官自娱自乐，也不要能真正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权利。节目末尾呢，我说会有两拨人对我讲的这些不满意，有一拨会说呢，不能苛求中国已经做得不错了，你懂什么？另一拨人会说呢，讲这些有什么用？这个国家没救了，早就该完蛋。这两拨人呢，在网上是死对头，经常相互指着鼻子骂，一拨指着对方骂反贼、骂恨国党、境外势力，另一拨呢骂对方是五毛、粉红、粉区。仔细看看呢，他们其实是一体两面，是同一种处境的两个版本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。一位听众在留言中曾经讲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，他说呢，有人认为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才是人的天性，拥抱自由有个前提，就是要认清自由的代价，也就是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。很多中国人宁愿少要一部分自由换取牢笼的庇护，也不肯接受自我负责。这位听众问我怎么看这种说法，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讲起。先说弗洛姆这个人和他那本书《逃避自由》。埃里希·弗洛姆呢，是位心理学家，他出生在德国，他是位犹太人。1934年他逃离了纳粹德国，润到美国。1941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 Escape from Freedom， 逃避自由。这本书有中译本，很值得一读。弗洛姆写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他心里憋着一个问题，德国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，他并不落后，他出过康德、歌德、贝多芬、尼采、瓦格纳，但是为什么1933年以后那么多普通德国人会拥戴希特勒，会参加纳粹？他们不是被希特勒拿枪逼着去参加的，也不是被纳粹洗脑，纳粹上台之前并没有掌握全国的宣传机器，普通德国人是自己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自由，把自由交给了希特勒，交给了纳粹党，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弗洛姆给出的答案呢，就是那位听众说的那个意思，自由是有代价的，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。弗洛姆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来推出自己的结论，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说法，然后呢，再用他的说法分析中国人的情况。现代欧洲人呢，是从中世纪那套党籍、行会、教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自由的，但是这种自由呢，只解决了摆脱什么的问题，他摆脱了外在的权威，但是呢，并没有解决要什么的问题。自由以后人到底要什么呢？人一旦获得了自由，就得自己做出选择，自己面对不确定性，而且呢，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没有权威再告诉他们该干什么，该信什么，该怎么活，该怎么死。责任是有重量的，这个重量呢，不是每个人都扛得动，扛不动的人呢，就要找个地方把它卸下来。怎么卸呢？弗洛姆讲了他看到的几种做法，其中有两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两种人。第一种呢，它叫 authoritarianism， 威权主义，说白了呢，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多的东西，把自己交出去，把自己附在那个东西上面。这个东西呢，可以是一个领袖，可以是一个组织、一个党，也可以是一个国家，也可以呢是一个神。人把自由交出去，把自己交给那个强大的东西以后呢，就不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，不需要再为自己负责，觉着自己也强大起来了。弗洛姆呢，是根据德国的情况总结出来这么一条。魏玛共和国时代呢，德国人有自由，有宪法，有选举，但是呢，现实却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很多人无所适从，觉得人生和国家都没有目标。最后呢，魏玛宪法就玩不转了，希特勒就应运而生，国家有了目标， 人生好像也有了意义。大批德国人呢觉得扬眉吐气，代价呢是自由没了。但是很多德国人觉得交出自由换来了一位伟大的元首为自己做主，让国家强大，值得。直到有一天呢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值得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交出个人自由换来伟大领袖给自己做主，这笔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弗洛姆说得很直白，个人不需要再自己做决定，不需要再对自己负责任，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还要承担责任，这多累啊。现在呢，元首替我做了决定，我按照元首说的做就行了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，交出自由有个更早的起点，比德国人早得多。大部分中国人呢，从小就没有被当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，没有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判断，这样呢，也就很难发育出成年人的理性，还有成年人的独立人格。结果就是呢，生理上已经成年，但是人格上、心理上还处于幼儿状态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巨婴。一个从小就没有为自己做过主的人，长大以后呢，自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这样的人呢，必须依附一个比他强大的对象，内心才有安全感，才有归属感。在第144期节目中呢，我分析过中国人的这种依附关系。没有独立人格，没有个人自由，那是一种寄生虫人生。寄生在壮汉身上，他就觉得自己也强壮；寄生在病人身上，他就觉得自己也有病。国家牛叉，他就觉得自己也跟着牛叉起来了。国家不行了，他也觉得自己不行了。所以呢，你说他寄生的那个国家有病，他就会对号入座，觉得你是在说他自己，他就要跟你拼命。很多中国人呢，他们自己被国家当牛马使唤，被官员欺负的跟孙子似的，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，却整天嚷嚷着要维护国家尊严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呢，把钱存到了银行，他用钱的时候呢，取不出来了，他不想着怎么把本来属于他的钱要回来，反倒整天嚷嚷着要维护银行的尊严。这就是寄生虫人格。我不认为他们是坏人，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奴才，他们觉得自己是懂事儿，是以大局为重，是知道感恩。他们在说不能苛求政府，不能苛求哪个官僚的时候呢，可能也是真心的。他们只是把人之为人最重要的那种东西呢交出去了，换回来了一份安全感，一份归属感。那样最重要的东西呢，就是个人自由，自己做出选择，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是弗洛姆说的第一种交出自由的方式。它反映在中文世界呢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类评论，像不能苛求政府，中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还有中国人特有的那句口头语，你懂什么。下面说说第二种放弃自由的方式，弗洛姆叫 destructiveness， 破坏性。这一种呢，跟第一种不太一样。第一种呢，是要把自己依附到领袖，依附到国家身上。这一种呢，正好相反，他是要掀桌子，要砸烂旧世界。第一种呢，类似于施虐与被虐的关系，国家施虐，不要自由的人被虐，被国家吞掉，变成一个 nothing。 第二种呢，是要破坏，他是要把国家砸烂，把世界砸烂，把秩序砸烂。年龄大一点的观众呢，可能还记得文革的时候有部电影叫《闪闪的红星》，里面有句歌词叫砸碎万恶的旧世界，就是这样一种心思。在弗洛姆看来呢，砸烂旧世界并不是争取自由，相反呢，它是放弃自由。一个人为什么老想着砸烂世界重新洗牌，为什么老想着掀桌子呢？因为世界让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，太无能为力了。他可能以为呢，把世界砸烂了，把秩序都毁掉了，他的无力感呢就不存在了，他就解放了。这是一种巨婴的异想天开。弗洛姆有句话，我认为是《逃避自由》这本书中说的最狠的一句，破坏欲是未曾活过的人生的产物。弗洛姆是心理学家，他这句话呢，解释了一个很普遍的心理现象，就是怨恨最深的人呢，往往不是那些受苦最多的人，而是那些活得最不充分的人，活瘪瘪了的人。一个人的生命力如果活不出来，等于是找不到出口。中文世界有不少这种人， 生活中有，网上更多。他们可能没吃过多少苦，但是呢，从小没被爹妈爱过，从小呢没被人认真对待过，长大了以后呢也没做成过什么事儿，于是呢他们就对世界充满了怨恨。弗洛姆说呢，这就是人生没活充分的结果，生命力找不到出口，但是呢那份能量不会消失的，它就变成了怨恨，化成掀桌子砸烂世界的那种冲动。这种心理呢表现在中文世界，我在第159期节目中叫他大龄青春期叛逆。正常人在12岁到18岁之间呢，通过跟父母吵架，甚至通过离家出走，他会经历一段叛逆，通过叛逆的方式来确立自我，发育出独立人格。到了20岁以后呢，他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就不再需要靠反叛别人来证明自己了，他就开始进入建设性的阶段，懂得跟人合作，跟人相处，懂得妥协，懂得学习别人的长处。但是呢，这个成长的过程在很多中国人身上迟到了很多年。他们在青春期往往是被压抑的最狠，成了乖孩子，等到二三十岁父母管不了了，环境宽松了，他们才突然开始反叛。这时候呢，他们的肉身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情绪却回到了青春期。他们满大街找爹要反叛，老板是爹，专家是爹，连好心帮他的同事都是爹，都是他们需要反叛的对象。任何人只要不顺着他，不哄着他，他就把你当成需要反叛的爹。那期节目呢，我讲了一个心理学上的说法，叫 negative attention seeking， 负向求关注。一个小孩要吃糖，大人不让他吃，他会在街上打滚哭闹。翻译成大人的话呢，就是我要吃糖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如果大人不搭理他，走开了，他还是会继续哭闹，但是呢，传达的信息已经变了。翻译成大人的话呢，就是我要吃糖，你们凭什么不管我？我们说到巨婴呢，就跟那些街上打滚哭闹、负向求关注的小孩一样，这些人嘴上发泄情绪，嘴上反叛爹，心里其实呢，最渴望有个爹。他们反抗的时候呢，会喊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教训我？等到折腾出后果来以后呢，就会喊，你们凭什么不管我？他们把成年人世界正常的秩序、正常的规则、正常的道理都当成爹来反叛，但是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却是找一个能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、时刻哄着他们的完美的爹、理想的爹。当然呢，那种完美的爹、那种理想的爹只存在于巨婴的想象之中。弗洛姆说的第一种人是把自由交给领袖、交给国家，用我们中文世界熟悉的语言讲呢，就是找个爹。弗洛姆说的第二种人，表面上是在骂爹，但是心里要的呢，同样是一个爹。这两种放弃自由的方式呢，不仅会反映在两种人身上，而且呢，会反映在同一个人身上。这就是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的，有些人呢，可以集奴才与暴民于一身。同一个人昨天还是俯首帖耳的奴才，今天就成了打砸抢的暴民。在以前的节目中呢，我介绍过18世纪末英国派遣外交使团到大清国访问时的遭遇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到了大清国，他们看到呢，朝廷官员在运河上强征民夫，稍有倦怠呢就用鞭子抽，老百姓在官员面前是奴才，下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，所有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奴才。高压统治呢，就导致了国民性格退化，把人驯化成了奴才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奴才性格的一面。遇到被统治的跟铁桶一样的时代呢，他们就做奴才；遇到铁板松动一下的时代呢，他们就成了暴民。马嘎尔尼使团访问大清国后的几十年，广西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，在南方各省祸害了十几年，大清国的人口呢减少了4000万到8000万。当时呢，整个大清国的人口是4亿左右，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就让人口减少了10%到20%。这就是奴才变暴民以后的破坏力。一个更近的例子呢是文革。1966年，大批毛主席的好学生其实就是毛主席的奴才，成了红卫兵，其实呢就是暴民。他们抄家、打人、砸文物、揪斗老师，同时集奴才跟暴民于一身。 1968年往后呢，毛送他们到农村上山下乡，不允许他们做暴民了，只允许他们做奴才。1976年呢，毛死了，他们千方百计回城，回来以后呢，没有工作，在街上闲逛，有的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个体户，有的找到了工作，进入了国营单位、集体单位。但是到了1998年呢，朱镕基搞国企改革，要甩包袱，他们又成了下岗工人。这就是奴才和暴民的归宿，牺牲品。关于奴才和暴民呢，周树人在100多年以前就说得很透彻。1619年11月1日，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6号上呢，登了一篇短文，很短，题目叫《暴君的臣民》，作者是周树人，后来呢，他有个笔名叫鲁迅。这篇文章中呢，有句让中国人很扎心的话：暴君治下的臣民，大抵比暴君更暴。鲁迅说呢，这些臣民只愿暴政暴到他人头上，他却看着高兴，拿残酷做娱乐，拿他人的苦做玩赏，做慰安，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。这是鲁迅的原话。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存本领呢，就是让自己幸免，只要暴政不暴到自己头上就行。从1919年到现在107年了，用鲁迅这句话来说当今中国社会，来说当今大部分中国人，一个字都不用改。大部分人呢，仍然走不出奴才与暴民的闭环，最终呢，是以做牺牲品告终，还没有做的呢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这个从奴才到暴民再到牺牲品的循环周期呢，有的时候长，有的时候短。不要权力，不要自由，就跳不出这个闭环。有些有识之士呢，心高气盛，说要启蒙国人，100多年下来呢，雷声大雨点小。人可以启蒙无知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启蒙愚蠢。愚蠢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教育出来的。蠢货之所以蠢呢，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低，是因为他们被权力教育蠢了以后，已经丧失了改变的动力。你能耐再大，也改变不了一个没有动力改变的人。有识之士能耐再大，也启蒙不了不想被启蒙的人。奴才和暴民反而会协助暴君消灭那些搞启蒙的有识之士。在这方面呢，暴民比暴君更暴，鲁迅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鲁迅没说。有句英国谚语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现象。有些听众呢，可能听说过这句谚语： Fool me once, shame on you. Fool me twice,shame on me， 你骗了我一次是你可耻，你骗了我两次是我可耻。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小说家名叫 Stephen King， 我知道呢，很多听众喜欢有部电影叫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就是他的作品。那句谚语说骗一次怎么样，骗两次怎么样， Stephen King 呢又加了一次，说骗我三次会怎么样。他是这么说的： Fool me once, 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, shame on me. Fool me three times, shame on both of us. 你骗了我一次是你可耻，你骗了我两次是我可耻，你骗了我三次你我都可耻。一个人受一次骗容易吸取教训，不再被同一种骗局骗两次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反复受骗，而且呢是被同样的骗局反复骗，他就很难再走出那个骗局，很难改变被骗的命运。其中的心理机制呢，可能是这样的：承认自己被骗过一次，只是一次性的损失，大部分人都经历过。人的自然反应呢，是吃一堑长一智，远离骗子。但是呢，承认自己反复被骗，等于是宣布自己大半生做出的选择不明智，甚至呢，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，这辈子白活了。面对这种现实呢，是相当痛苦的。一个人能被同一个党、同一个政府、同一个国家反复骗来骗去，就会形成一种嗷嗷待骗的第二本能，跟骗子一起共建诈骗乐园。这几十年呢，中国社会的基本盘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。他们被党国骗了几代人，本来是受害者，但是呢，听到有人揭开党国的骗术，说一点世界的真相，他们中的有些人呢，就把你当成他们的仇敌。这些人呢，已经生生被党国骗成了诈骗链条最牢固的一环。你说党国不堪，不拿他们当人，这些人就会跳起来，指着你鼻子骂， 你明明是在批评党国的政策，这些人听着呢，好像就是说他们白活了，他们当然会跟你翻脸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，跟搞传销的差不多，陷得越深，拉的下线越多，就越为骗局辩护，为他的上线辩护。弗洛姆说的第二种放弃自由的方式呢，就是要掀桌子，砸烂一切秩序，这跟上面那种是一样的，也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。他们骂来骂去，对什么都不满，对任何建设性提议都不屑一顾，这就是他们的人生。你说你总得拿出一点建设性的东西，即便是改变不了社会，自己总不能破罐子破摔，个人总得做点什么，让自己的人生有点长进。他们也会跟你急，因为他们把你稍微积极一点的建议呢，都解读成说他们白活了，他们需要启动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来做出回应。在以前的节目中呢，我介绍过北大历史系的严不克老师，他把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家国天下直接称作寡造。他还讲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制度，很可能就是你人格的投射。这句话呢，就是一把手术刀，他抛开了裹在政治观点外面的那层文化包装，露出了里面的内核，就是人格。一个人是选择跪着还是站着，是依附权力还是坚守良知，是做个自由人还是做个奴才，根本不是什么复杂的文化问题，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问题，它首先就是一个人格问题。你有什么样的人格，你就会追求什么样的制度，就会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我们说来说去呢，就是说严不克老师讲的这个道理。这五期节目讲下来呢，第223期评价朱镕基是个引子，第224期讲下岗那一代人的命运，第225期呢讲改革开放的希望是怎么破灭的，第226期呢讲中国人为什么不要权力，这一期呢讲到了人格，这是这一系列节目的立足点。要养成独立人格呢，就必须打破那个奴才暴民牺牲品的闭环。我造过一个词叫嗷嗷带骗，前面已经说过一遍了，婴儿哭着要奶吃叫嗷嗷待哺，一个人长大了自己会吃饭了，他不需要再嗷嗷待哺了，但是呢，精神世界还不能自主自立，还要等着国家去喂，这就是嗷嗷待骗。独立人格意味着对自己负责，也意味着承认两件事儿：自己的认知是有局限的，自己的情感是可以被操纵的，所以呢，上当以后会知道反思，知道面对，会果断离场，主动打破那个受完骗再去骗别人的闭环。当有人追着你兜售什么大国崛起、民族复兴、东升西降这类舆论骗术的时候呢，你心里知道说一句，滚，骗子。正常人最需要的是自己崛起、自己复兴、自己上升，不需要附到国家那张皮上做一根轻飘飘的毛。用弗洛姆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不放弃自己的自由，对自己负责。用人们熟悉的政治和法律术语来说呢，就是主张自己的权利。在讲朱镕基那期节目后面呢，有一位听众留言，我一直记着。那位听众说呢，他是在江朱胡温那两代领导下长大的，他确实怀念那个时候，比现在穷，但是看得到希望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也会怀疑，怀念那个时代到底对不对？因为就是他认为中国最有希望、最有能力的领导人治理下呢，其实根本没意识到这个体制的问题，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个体制。这种自省是最宝贵的，希望我们每个人呢，都能与这位听众共勉。今天的话说完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下期再见。